爱的圣诞歌之一。好，这首歌大家建议大家在网上去查，其实不止两节，有四五节，每一节都非常非常的美啊。圣诞节我特别喜欢自己唱这首歌。那今天我跟大家有负担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得胜的生命。我想我们人活在世上哈啊，都有许多的艰难，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就是我们中文说的话哈。你是否觉得常常觉得自己的生命中有挣扎，觉得一点沮丧，啊，或者觉得自己，哎呀，这么多事情要做好，但自己能力不够用，或者觉得自己人生有很大的压力，啊，有时候喘不过气来，或者我们担心自己会有失败，啊，这个曾经让我为这些事情去担忧，或者觉得人生完全没有目标，好是毫无意义的一些挣扎，好，那所以这些感觉都是负能量，是 negative energy， 把人怎么 bring us down， 就把我们压下去。好，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，耶稣却向我们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那得胜的生活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，那每天都是在什么庆祝，但是正能量，是不是？是环境是觉得自己有能力胜过一切的。那这种耶稣所应许的这个生命，跟我们实际的经历，好像中间有个很大的鸿沟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查这个列王记上的18章，从这个章经文里面，也许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智慧，知道为什么的生命中经历的那些东西，这环境是负能量，而不是像耶稣所讲的是正能量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啊！你降世为人，要拯救我们，从罪的奴仆中拯救出来，从诈骗我们的这种所有的谎言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在我们这个季节里，当我们纪念你的诞生，也纪念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主啊，就你的应许，在我们教会生活、个人生活中都成为真实，使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照例还是把这个经文先读一遍。好，列王记上18章。好，我念一节，大家念一节。好，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亚哈将他的家宰俄伯底招了来，俄伯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亚哈对俄伯底说：“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前旁和一切溪旁，或者找得则青草，可以就和那些勒马，免得吉拉顺手。”俄伯底在路上恰与以斯利亚相遇，俄伯底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：“你是我的主以利亚，不是？”俄伯底说：“啊，仆人有什么罪，已经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，使他杀我呢？”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，恐怕 耶西比杀耶和华正先知的时候，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传了，每50个人传在一个洞里面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，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？以利亚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，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。以利亚亚哈见了以利亚并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便耶西别所供养侍奉的亚瑟勒的那400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看去见我。以利亚前来对证明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承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当顺承巴利。证明一言不答。当给我们2只牛犊，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油膏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，你们既是人多，当先挑选一只牛犊，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，却不要点火。到了正午，以利亚取笑他们说，大声求告吧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或默想，或走到一边，或行路，或睡觉，你们当叫醒他。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，他们狂呼乱叫，却没有声音，没有应允他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起了12块石头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证人说，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。水留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证明的心回转你。证明看见就俯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雷的多余的响声了。 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向海里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你再去观看，于此七次。霎时间，天因风云黑暗，降下大雨。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。呀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故事。好，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呢，就是加密山，就靠海，就地中海哈。这个是这个耶斯列，这距离大概有这个16个英里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分三段来探讨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启示。好，10到16节其实是讲到这个骗子，一个很大的骗局，就是一个假神，他的猖獗到一个极点。好，然后这个第二段17到29节呢，就是这个骗局，这个假神，好，就把它揭穿曝光了。到最后是30到46节，是这个真神，他的完全的取得胜利。好，我们一节一节来探讨这段经文。好，第一节是讲到过了许久，到第三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去，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”那三个星期前我们分享过第17章。就讲到以色列的历史，在那个时期是最黑暗的时代，因为这个亚哈王是所有的王里面最坏的一个，他坏到在他的首都要建这个巴利的庙，等于是把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的信仰的嘛，全部带上了这个邪教的方向，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危机的时刻。那主就是耶和华就呼召了以利亚，就给他装备。所以17章没有忙着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要使尼亚他自己要知道他的信仰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个人的信仰，就跟这个乌鸦喂他呀，每天他就训练他的这个信心，然后他跟寡妇在一起，这寡妇喂他，好，所以他就跟人家一起共同见证神的真实。最后他有带祷的经历，使一个时代的孩子又恢复过来。他到这个时候，这个以利亚装备好了，可以跪神做大事情了。这个章里面就发生了这个巨大的胜利，这是一个公开的胜利。好，我们基督徒首先是私人个人生活与神的经历中有得胜的经历，然后在公开的场合也有得胜的经历。那整个这个雨停了3年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干旱起来了。好，这个雨也就说他我要降雨，你现在可以去找他了。好，到2节，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，那是撒玛利亚有大饥荒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领导人物犯大罪啊，整个国家什么都遭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真的应该为我们的领导们祷告，为总统祷告，为我们的参议院众议院去祷告去求，因为他们不行公义，你我都会遭殃。不只是那里的问题，是跟我们是有生活切切关系的。好，那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能够积极的去参与这个政选的过程，因为我们要去选神要高的人，而且要为他们去祷告。基督徒，我去的统计里面，好，20%到30%基督徒从来没有注册过。那注册的人又有20%到30%人不去投票。我觉得国家要兴旺，要走在神的道路上，需要基督徒把你的票表达出来。我不会告诉你投谁，但是你要参与。好，第三节，亚哈将他的家在罗巴底招来，罗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基督徒给一个这么坏的王去做事，这正不正确？是不是首领？我们选工作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地方这个老板很信神，所以要去参与，这个是不信的就不去。好，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啊，就是那个王是坏的不能再坏了，但是罗巴底仍然敬畏神，也去侍奉他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学到这个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属于世界，但是我们也不能，他也没有帮我们从世界里面挪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世界里面你就跟黑暗打交道，其实是不可避免的。好，那在这种场合下，我们显然看见罗巴底他的侍奉肯定是非常忠心的。你想 这么一个黑心的人呐、啊，他找个家臣，这个人不忠心，他早就砍头了。好，像我们中国人就是棒针就棒斧啊。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信主的人，信耶和华的人，给一个环境坏的王干事，他也是尽心尽力。这其实是圣经的教导哈、哦。我们去读过哥罗西书啊，3:22，他是这样说：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这样是讨人喜欢的。怎要诚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这样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所以我们在公司上班是要尽心去做，好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那这个俄巴底给我们的确就是很好的榜样。好，我们不因为上面是什么问题而不尽心去做，找了借口，这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第四节，耶西比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先知传了，每50人传到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耶西别就是亚哈王的妻子，就是王后，权柄非常大的。好，为什么杀那么多先知呢？因为以利亚说他不祷告就不下雨。那耶西别是信这个巴利的，他就说好了，这些先知不给下雨，我的先知会，不是把他们的先杀了啊？哎，就我的先知去祷告就有雨了，结果当然是没有。但是他用这个借口破坏了很多先知。好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俄巴底亚，他抗拒了这个权势，这个地方又产生一个问题。好，这我曾经挣扎过的。就是在这个罗马书啊13:1，好，有这么一句话：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比自取刑罚。所以圣经有教导我们要顺服地上的权势，因为这个权势是神来的。那俄巴底这里又没有顺服他的权势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有冲突？好。其实没有冲突的啊，因为人的权势是神所赐予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如果人的权势用自己的私心去超越神赐予权势的范畴，是这个权柄的人出了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地上的有权柄的人，他叫你去做善事啊，不要做恶事，那个权柄来自神。但他带领我们去拜假神的时候，他已经超越了神所赐予他的那个权的范畴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顺服人的权势，是因为是从神来的，那神不会给人权势带领我们去拜假神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。所以这保罗说的就是说，你要顺服政府，顺服到什么？直到这个政府不违反神的命令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你在曾经我们看到这个俄巴底是个非常之细心的人，他分了两个洞传个，一个地方泄露了还保留50个、啊、这个人很忠心的，是做事情很细心的。亚哈对欧巴底说，我们走遍这地，到一切水泉旁和溪旁，或者找到青草可以救活这个雷马，免得绝了牲口。这个王对这个牲口很关心啊，对人不关心，他不在乎。好，于是二人分地游行，亚哈走一路，欧巴底走一路。这欧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啊，俄巴底就认出他来，就俯伏在地说：“你是我主以利亚，不是？”我们看到俄巴底的这个谦卑，他曾经俯伏下来，就是求告他哈。但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哈，这个神叫以利亚去见谁？去见亚哈，结果碰到的是谁？碰到的是俄巴底哈。那这个事情是偶合，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计划？我觉得这是神的安排哈。神要他先见俄巴底，为什么？让这个以利亚得到一些鼓励。好，别看只有你一个人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仆人，他养了100个、啊、你没有，别那么担心。所以神很巧的安排使这个以利亚先遇到俄巴底。好，因为他就问这个以利亚呀，以利亚就说：是的，我就是以利亚。好，他这个俄巴底就惧怕，他说：我怎么敢去见王啊？好，就见王的时候啊，我们走到下面去哈，去告诉我的王，结果圣灵把你带走了，我可怎么办？他是砍头的哈，因为这个亚哈王去找以利亚，认为他是使整个国家遭殃的人，所以要把他逮住，就到处去找他，啊，要凡是去哪个地方都让他们发誓， 所以这个恶霸你再清楚不过了哈。他说我可不敢做这个事情，做了神把你提走了怎么办？那大家知道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以弱的人是神把他什么提走的，所以恶霸你是懂这个事情的啊。所以除非是神的旨意要你去见亚哈，我是不敢去讲的哈。那个以利亚就说放心，我向你以信的神发誓，我今天会见到他。所以恶霸你这次就放心了哈，他就去把他找来了哈。找来以后啊，这个就发生下面的故事了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放心做个总结。好，哎，下面，哎，这个不工作啊？你到了吗？哈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啊观念，就是这个骗局显然是假的，但它这么猖獗，你觉得是不是袭击一个假的东西？可以使人这么样子的害怕，哦，他可以把这个信神的先知杀光，把一个家臣把他吓得那么深，有点颤抖。他虽然是敬畏神也敬畏人，好，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子的黑暗中啊，仍然有人在为主发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称耶稣的教导是我们是不是守这个世界，但是要日事，所以我们不能避免与黑暗打交道，还在黑暗中要为主发光。那我们上班很多人就说去挣钱糊口，这是正确的，但这不是你的主要目的。你的主要目的是在你的工作的那个地方要显出你的光来。什么光呢？就是把你的慈爱、你的诚实、你的用心的工作这些把它活出来，就像俄巴底一样给我们的启示。好，那我们说这个黑暗他这样子的诈骗，这种猖獗，我们就说哎呀，今天美国也是这样子，大到总统啊，小到我们的政府官员啊，小到这个 media 啊，全在攻击我们的信仰，好像这个骗局非常的猖獗。但其实我的感动呢，是这个骗局其实最重要的是发生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。这里我们好慢慢的来看一下哈。哎，这个还是不工作，这工作吗？好，我们一条条的看。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把它变成中文，我翻译给你听就好了哈。其实我们第一个看到许多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骗我们的话，一些谎言。好，其实第一个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们把声音提高一点，让人家能明白，是不是？夫妻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你的错，还听不懂啊？我大声一点，是不是？东西有没有用？这是骗人的。但是我们都这样活，好，你对小孩子也是，小孩错了，小孩听不见，啊，声音又再大一点，有没有用？有没有用？有用啊，我声音太有用了，声音当然没有用的哈，很多时候是我们的错，那这是个骗人的东西，我们都相信，都去做什么？这些骗局在我们人生中非常的猖獗。我们再看第二个，好。这个神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高兴，我们有人相信这个吗？有许人相信这个，哎，他既然神要我们最大的目的是高兴啊，我就是看电影啊，去旅游啊，去玩耍呀，啊，去别的地方去娱乐高兴，这是神要我做的最重要的，哎，那就好了嘛。好，哦，这是不是要神要我们最重要的？那当然不是。好，哦，神要我们最重要的是跟他发生关系，圣洁，这个我们的那个 joy 喜乐是跟他发生关系之后的结果，而不是目的，要搞清楚哈。那这个我们信，很多人信了以后觉得，哎，不去教会我也有，我也可以 pursue happiness， 那怎么他就不来教会了？他们把这个什么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，那就是个谎言，是骗人的，在我们的当中很猖獗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。哎呀，这个小孩子如果来教会的话，他的教育会受影响，这个有人相信吗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听过人讲这个话？哎呀，这个教会又星期五又星期天又做这个做那个，哎呀，还要来念诗歌，咱们的学业会受严重的影响，你们有人相信吗？没有啊。啊，这是骗人的，我们被骗了，非常的猖獗，这是黑暗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。哎，怎么又不工作了？哎呀，我遇到了人生的挑战啊，时间不够用啊， 我要把去教会的时间啊，统统省下来，怎么去面对我的困难？有没有相信这个？没有啊？有见过这样的弟兄姊妹吗？越有困难越要找谁啊？能解决困难的神。但是我们被骗了，所以这些骗人的话是假的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的猖獗，你看到吗？我再看一个。哎呀，去教会这是我的选择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这个有人相信这个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这是谁的事情？是神的事情。这是不是你可以做决定的？你要求告神啊，这个词到底不认识，你自己多听看看是不是。好，这是骗人的，但是我们有人相信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。哎呀，只有这个牧师啊领导长子可以在教会中带领事情啊，所以这跟我没关系，他们要带领就带领，不带领我们就不做了。这是您的教导吗？不是的。好，但是我们很多人相信，所以这也是骗人的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同样的猖獗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。哎呀，神不在乎这些小事情啊，大事情他就在乎的咯。大家说神在不在乎你的生活小细节？非常在乎你的细节，他在乎你每天睡觉，在乎你的吃喝，在乎你那里上班，他事事都在乎。他我们读过那个路德记，你的分价讲的都他都在乎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。好，这个祷告嘛是表达一个心愿而已哈，但真正的问题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案啊。祷告不是解决问题，只是大家表达一个啊一个 will wish 就好了。好，是不是有人相信这个吗？有没有？没有相信这个啊？好多人相信这个，所以人不来祷告会的，祷告不能开口。这个就是表达一个愿望而已。好，大家看看这些骗人的东西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 community 其实是非常之猖獗的，猖獗到一个程度，你可以天天看到这些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去看白宫，也不要去看 the senator 啊 congress， 就问问自己是不是活在这些骗人的东西之中。好，这骗人的之中。好，我们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好，到下一段。好，十七节，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，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嘛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是这样被人家看待。好，什么事情出了事情， religious extremists 把我们看成是极端分子，是不是常常骂我们，社会的动荡都是我们造成的，其实当然不是。那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即使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也要小心，不要去指责别人啊。我们有这个啊，都是这个错那个错，错的可能都在我们自己身上啊，非常小心。十八节，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开耶和华的诫命去垂真巴利。所以不是所有的患难都是罪造成的，但这个是个人祸，不是天灾。好，他们去垂真巴利，巴利就是假神。那一个信徒要惹神的怒气，最快的方法我教你啊，就是拜假神。你想惹神的怒气，你只想惹他发气，那个是他的 hard button 啊。就像我们夫妻，你要知道对方的 hard button， 你 push 掉哈，就马上吵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神呢，有个 hard button， 就是假神。谁去拜啊，那个神的怒气来得非常的快啊。十九节，现在你当差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便耶西别所供养侍奉亚瑟勒的那400个先知，他们都上加密上去找我，总共有850个人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耶西别养的。所以你看这是假教啊，也有人去供养，是不是？好像哎呀，也有奉献啊，很像个宗教的样子。好，二十节，亚哈就差遣人把他召集上亚密山。好，把850个人对一个人，哇，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一个对决了。好，二十一节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先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人一言不答，心持恶念。这就是我们人太聪明了，我们人很怕得罪神的哈。啊，像我认识我的亲朋好友，他们去爬什么山， 很多个庙，每个庙都有一个不同的名字哈。他进去就拜，他说谁都不能得罪啊，个个都要拜一下哦。所以来了去美国到基督教的教堂，他们也拜，他说他这个也是个神，都别得罪嘛哈、哦。所以为什么凭什么不能够都是神呢？好、哦，这就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神是独一的哈、哦，而且他是嫉妒的神。我们仔细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经文。好，这是在《生命记》啊4:23，我念给大家听哈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开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说的偶像。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这个忌邪这个字啊，在英文里面就是 jealousy， 就是嫉妒。好，这个嫉妒是烈火焚烧的。好。你就会看到人做情杀呀，为什么这个感情发生问题会杀人的？这是烈火的东西哈。所以耶和华他嫉妒啊、哦，就是我们彼此全神贯注盯着他，我们不盯着他去看别神的时候，什么舍弃他嫉妒，就是一个烈火，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、哦。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神，其他都是什么？都不是神。当我们把那些东西变排到神的位置去的时候，它就什么产生巨大的嫉妒。好，那这个嫉妒是不是罪？好，我们说嫉妒是罪，嫉妒是不是罪？哦，是罪。那耶和华他是嫉妒的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回答好，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怎么回事。那嫉妒到底是不是罪？我们看一下，这嫉妒这个罪源自于啊十诫里面的第9诫啊。他说这是申命记5:21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夺人的房屋田地土被油女变成一切所有的。嫉妒是罪好，但耶和华也嫉妒又不是罪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好，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说，这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呀，别人的房屋，别人的田地，别人的土被，别人的油女变成一切，就是别人的东西你去贪，这个叫嫉妒的罪。但是他是你的老公，这个老公心去发心了，你去嫉妒，这个是不是罪？他这个不是罪，因为他老公是你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嫉妒的情感是一种保护作用，所以你说嘿，你别再妄来啊、哦，或者是太太是你的，他心花了，那先生看了什么？嫉妒，这嫉妒是不是罪？这个不是罪，因为那个太太是你的，所以你有这个嫉妒的情感帮助你去保护你的婚姻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耶和华嫉妒这个不是罪，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他造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我们理所当然的归他，当我们不归他的时候，他嫉妒啊，这个是我的，怎么你眼睛飘到别的地方去了？所以这个不是嫉妒。那还有一个字就是戏目。好，这个嫉妒跟戏目有什么差别？好，戏目是不是罪？戏目不是罪，嫉妒是罪。好，那嫉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是别人的东西，你想把它夺过来，夺过来以后他还有没有？他就没有了。那别人的妻子你是贪，贪完以后这个妻子是他的妻子吗？就不是了。所以嫉妒呢是造成了对方的损失，好，这叫嫉妒，这是大罪。好，嫉妒一个什么一个坏的一个影响，就是说你宁可那个人没有，使你更高兴一点，是不是？假设人这个人有这个东西，你想要，你要不到，你就说哎呀，他要是没有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叫嫉妒，这个罪是非常之 destructive， very negative， 是很大的负能量。但戏慕就不一样了，哈，你看到一个人啊，他收入很好，你戏慕他，你为他分得好而高兴。同时也求神祝福你，使你也有他一样的福分，不是建立在对方损失的基础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人找到好工作，很羡慕他，哎，你求神祝福你，你也找到好工作，大家都彼此羡慕，很好啊，这个不是罪。好，所以看到没有，嫉妒不全是罪，羡慕不是罪，那羡慕跟这个嫉妒有点距离，好，大家搞懂这个事情。好。好，我们真的搞懂这个了，就是当我们就看到神他是一个嫉妒的神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他们去拜假神就引发了神的嫉妒，他是烈火啊，那种怒气啊，所以我们千万别去拜假神哈、啊， 就办了，就是人事会去问，肯定如果真的是信徒啊，会去事情。你要是他不管你也就算了，你是信徒他会管你。好，真正这里还要管他的以色列民，让他们去遇灾难三年。好，也要对证明说，做耶和华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，那耶和华的先知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？是不是？耶和华的先知到底还多少个？101个，就传了100个加他一个，但他完全忘记了有100个，他就是以利亚一个人，所以以利亚会失败。下一次我们再见面谈下一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以利亚的失败，这个是一个伏笔，就从这里开始哈。他只看见自己一个人在侍奉神，看不见别人，非常危险的哈。在教会事工中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会只有你一个人，神有安排更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周围一起去侍奉他。好，好，但是同时我们看到以利亚，同时他又是巨大的这种勇气，他一个人面对850个人，他怕不怕？他是不怕的。好，所以以利亚加神要大过850个人，是不是？但以利亚如果没有神，他大不大不过850个人，他是抵挡不过的。所以在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觉得都顶不住了，好，如果你带到神的面前，能不能顶住？你顶住还有绰绰有余啊。所以在任何样子的情势下，不是靠人多势力大，而是靠有没有神，神与你同在，什么事都不是事。没有神的时候，什么小小的事都是个大事情。好，好，然后以利亚就出来一个方案，他说2个牛斗，2个祭坛，然后宰了放在上面去求火。哇，这个计划大不大胆？非常的大胆。以利亚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？我觉得真是好古怪哈。第一呢，这个耶和华用他的火来收祭物，是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。像这个啊，大卫王献祭，好，以色列那个耶和华就用火去祭了。那是这个是在啊，历代志上的21章，大家去读这个经文，就会看到那个故事里面，大卫献祭的时候，神用他的火啊收了这个祭物。然后在历代志下7章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也献祭，献祭的时候他没有点火，也是从天上降火把这个祭物给收去了。所以这个以利亚他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他放心去做这个事情。好，第二个呢，以利亚跟神的关系，他神差遣他做这个事嘛，好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会成功。他最有意思的，我就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巴利无法拒绝的一个考试。因为凡神呢，你去求不答应你，可能有很多原因。哎呀，信得不虔诚呐，所以平时没有什么努力了。他那个祭呀，你献给他的祭，神都那个所有所谓的神都喜欢的哈。他这个巴利他又管火又管这个雨，所以献一个祭给他，用他的先知450个人献这个祭，他又管火，他不能收什么，那显然是假神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神是不能拒绝这个发生这个事情，他没有这个神学的理由哈，所以这个事情就非常完美了。然后以利亚对这个巴利就说，你们人多你们先来吧哈。这些人哈，就切了筷子就开始啊跳啊唱啊啊用刀割啊，他们有很多的宗教的行为，是吗？所以如果我们单看一个宗教的行为，是搞不懂里面是真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所有宗教的行为，像这种牺牲啊要献祭啊什么跳啊唱啊拜啊，他们全都弄了。好，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他们的行为，看他们这个行为的结果，是不是？这个结果是没有的，哦，是没有的。所以人家就喜笑他，哈，啊，你这个神可能睡觉了吧，或者出去旅游去了，喊大声一点，好，再鼓动一下啊。我的儿子在读应该是6、7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刚好读这段经文，读完以后他跑到学校里面去笑他同学的神，啊，我觉得他胆子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大，希望他现在将以前那么大就好了。他就跟他们说，你们现在什么神啊，你们可能要大声祷告大声一点，刚刚听不见。他就和这个故事对他影响蛮大哈，但是小时候小孩子挺有意思。 好，但是这些神都没有理会他。好，我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段的一个总结。好，哎，知道了吗？哎，好，这一段到这总结。好，所以这个假神他被揭穿了。好，所以假的东西人多势大，是不是变成真的了？真的是假的，跟人多没有关系。说基督徒怎么不随波逐流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做，我们也这么做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人不迟到，我也迟到，是不行，那是不行的。好、哦，这个人都不去教会了，都去旅游去了啊，或者不旅游，旅游是可以的，一年一次、两次啊，别让人去娱乐去了哈、哦。所以这些世界上有很多诈骗人的东西很 popular， 好、哦，但是 popular， 但是不表示我们可以去追寻它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怎么又不工作？你看这些骗人的东西是仔细想想啊，你可以列出是几百条出来，好，不止这八条。大家去想想看啊，这东西都是很多世人他们生活的一个写照，我们也跟着他们的嘛，哎，大家都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也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生活中遇到许多的挫折、沮丧、压力。这个那种负能量是哪里来的？因为我们活出来的不是真理，我们活出来是假的东西。那假的东西能给我们正能量吗？那不能的，给人都是一些负能量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些谎言之中，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很多的痛苦。那我们大家可以谈谈怎么活在真理中，那我们是我们真正能够经历那个正能量。好，我们再往下面读。好，到了三十节。好，你在对证明说你们到我这里来，证明就到达那里，他便成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好，这上面有一个祭坛的哈，他们被毁坏掉了。然后以利亚照着雅各子孙的数目起了十二块石头。好，那么以色列的名字是谁给的？是神给雅各的哈，是神亲自起的名字。当时他们的国家已经分裂成北国和南国，但是以利亚是为整个民族哈，就起了十二块石头，以后摆了柴，然后把这个牛肘切成筷子，然后他做一个很出奇的事情，就倒水。好，他连倒了三次，那水的沟里都满了。好，那个沟大概不是很深，大概是六个加仑的水，那个地方可能是很多石头啊，挖的比较浅，有水的嘛，那是比较宽，倒这个沟就满了。好，所以他要求火还倒水，这是个什么事情？好，这奇不奇怪。好，以后他就开始祷告了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：“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啊，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事情。”说他求告的这个神是谁的神？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。他假设我们求告说我们成长的神啊，我们酋长老的神，我们中委的神，哇！那神对你是何等的一个荣耀，给你一个称赞，他用你跟他的关系来定义他。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哲学思想，不是一堆啊我们觉得很高兴的一些很逻辑的东西，他是一个神，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跟人发生关系的，他也要跟你发生关系。好，这个神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也是我的神，也是你的神。好，大家 before 就是这些人的神。好，然后他祷告的个目的呢，是求人知道以色列的神哦，你才是。所以他的目的是想人怎么更多的认识他。然后第二个目的是求神知道我是他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心这事。所以一定要说，你这个火要证明什么？我不是去私心做这个事情，可是你要做的啊、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不要得荣耀，荣耀归谁？全部归给神，不是一定要的事情。三十七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人我，因人我，使证明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就知道是你叫证明的，证明的心回转。两次求告很迫切，好，而且知道他的这个目的是使到这些人不是一个神迹，而是求的心的变化，这个心的变化才是真的神迹。好，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材、石头、尘斗，烧干水里的水。大家说，如果你见到这个事情，你信不信？我们这里有没有福音朋友？如果你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你会信吗？也不一定。好， 我们最近在读约翰福音，别再回去教约翰福音，就看到有时人看见神迹不信的，是吧？那个耶稣医治了一个38年瘫痪的人，又看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他是不信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好的事情，好，下一章，好，39节，证明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所以至少这些人他们是 responsive， 对神的这个神迹起了一个回应，他们就信这是神了，好。然后以利亚就吩咐他们什么，把这些人这些假先知全部抓起来把他杀了，看起来非常残忍，好。但是在末日的时候啊，是这么残忍的，一切不信耶和以信神的人真的就会进地狱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好。好，41节，耶和以利亚对亚哈说，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，因为有多余的声音了。那他有没有跟王一块去吃喝啊？他没有，他说你去吃，他要做什么事情？他真的是个仆人，他要继续做工，所以他就俯伏在地上，好，继续的祷告。所以你看这个祷告的迫切和谦卑。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呢，就是以为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得到一个东西，对吧？那这个他不是理所当然的，这个神迹是应许，非要降雨，是不是？在第一节的时候，他跟以利亚说：“你现在可以找他了，我要降雨了，是不是？”但即使是应许的东西，仍然什么需要求，我们不能够做老爷。神说要给我喜乐，给我喜乐，好，这不是这个意思。是要给我喜不喜乐、平安，是我们什么仍然要去求他。而且7次，哎，到7次的时候，有一小片人从海里就上来了，好。然后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暴雨，是吧？所以刹那间啊，这个风雨就来了。所以以利亚那个年龄的敏捷啊，他看到一点点的迹象，什么马上告诉他套车，赶紧往外面跑。这个耶斯列是这个亚哈王在那个地方设的一个行根，他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。好，46节，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，他出上腰奔在亚哈的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门口，16英里跑啊，跑得比马还快。厉不厉害？我们这里有没有跑马拉松的，或者跑半个马拉松的？是这个神降在他身上，让这个亚哈王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先知，是神的仆人，要听他的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，那是另外的事了。好，我们先做个总结。你看，真神还真的取得胜利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的神是真是活，他喜欢显现在什么地方？显现在他得荣耀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真的不应该迟到，因为敬拜的那15分钟、20分钟是他得最多荣耀的那段时间。如果你在人生的经历中真的想经历神，你就要准时，甚至提前到祷告去敬拜他，敬拜他使他心中得到满足，他把自己的嘛显现在我们当中，甚至从心灵里面感受到他的同在。所以神他喜欢显在他得荣耀的地方，不是所有地方他都会显现哦，他得荣耀的地方他就显现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正在遇到什么困难，他最喜欢把自己显现在我们的困难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事情我们自己能做，他主要帮助我，是吧？结果成了以后怎么就觉得这说不定是我自己做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个事情你自己明明做不到，你去祷告他做成了，他就让你知道是他做的，他会得荣耀。所以他喜悦在人的困难中把自己显现出来。所以没遇到困难就离开教会去逃跑啊，去随省时间，这是完全是对立的方向哈。越是遇到困难，越是神要显荣耀的机会到了，那个时候越是要亲近他，越是要祷告，越是要去教会侍奉，让神给神这个机会，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在你的人生之中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整个这一章书，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真理。好，就什么叫得胜的生活呢？就是你要什么站在必胜的真神一边，因为他一定会胜，你站在他那一边输不了，你就一定是赢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站在必胜的神的一边，你的生命就一定是一个得胜生活的经历。所以林肯总统的那个祷告非常的伟大，他在他们内战的时候，那些记者去问他啊，你是个基督徒，有没有为我们北方得胜祷告啊？好，他说我曾经这样祷告过啊。那记者就觉得 哎，这怎么行啊？我就整整不为自己在这边祷告。他说你祷告什么东西呢？他说我每天求神帮助我站在他的那一边，每天都求神帮助他站在神的那一边，因为只有神的那边会得胜。所以他的政策，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符合神的心意，他站在神的那一边怎么就一定会胜利，他站在神的对立面怎么是一定会失败，一定会输。所以我们不是求胜利就胜利，而是要求什么，是帮助我们站在他的那一边。好，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所信的这些谎言。好，你看都是别人的错，声音大一点呢就人家就听懂了，就是我们所信的骗人的东西。那怎么在这个方面站在神的那一边呢？圣经是怎么教导的？他说你要先取掉我们眼中的梁木，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怎么才能够看清别人眼中的灰尘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个谦卑忏悔的心，去把自己的梁木吃掉了，以后再去面对别人的问题，你非非得胜，你非得胜。但是如果你不看见自己的错误，只看见别人的错误，你就会 struggle， 你就会 frustrated， 你就会失败，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，就觉得非常之沮丧。所以你看，站在神的那一边，活在他的真理中和活在他的反面，你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。好，哈哈，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高兴就好了。好，难道我们就到世界去找高兴的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圣经是怎么教导的？就是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谦卑忏悔的心跟我们他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活在这个谦卑忏悔的心和他的关系中，我们会不会快乐？就是快乐的。但是我们离开这个真理去寻找情况作乐，得到的是什么？不是情况作乐，不是放乐，是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去吸大麻，吸大麻是短暂的，是吧？吸多了就死了。好，能喝酒，得一点快乐，喝多了怎么啊？在家里就家暴，就出事情了，是吧？这是所有这些世界的东西，看上去可以给你一点喜乐的东西，它最后什么都使人沉沦下去，得到的不是快乐。但是我们活在真理中，敬拜他，向他祷告，跟他有谦卑忏悔的心，怎么我们就属于是得胜的生命，就是正能量，生命就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好，下面一个。哎，小孩的这个教育会受影响，如果在教会花时间，是不是？真的很多弟兄姊妹看到很挣扎这个事情啊。好，但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圣经是怎么教导的？他说敬畏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。所以你的小孩子有没有智慧呀？首先看他敬不敬畏耶和华，他不敬畏耶和华，他连开端都没有，你就甭说什么教育了，没用的。但他敬畏耶和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，你活在这个真理中，你的小孩教育不会有问题。那求长老的女人没问题，我的小孩教育没问题，我从来没担心过一天。但是如果他敬畏耶和华，他一生就没问题。但是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真理，到世界上去寻找小孩教育的东西，离开这个真理就挣扎，你就会挣扎，就会出现好多的问题。我亲眼跟我看到，我现在五十多岁了哈，那我三四岁的时候，我是坚信要带小孩去教会，要去带去 BSL 去读书。这十多年来，我可以看见别人所做的选择，我跟他们去比较，我一点都不后悔，而且甚至我充满了感恩。我知道我的路，我的选择是正确的。那今天我也是走过来的人，跟你们说这些话，好。那个三岁的时候我还不敢跟人讲这种话，今天我敢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家，我小孩子的生命，我看见神的祝福是茫茫的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谎言。好，我有困难，哎呀，我都把时间都省下来去面对这个困难，这是不是真理还是骗人的？这是骗人的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是什么？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不是？他是我们的盾牌。所以你相信这个真理，你活在这个真理中，神会让你什么越过这个困难，就经历这个喜乐和平。所以那个是正能量， 好，你离开教会，你以为时间多了，一分钟都多不了，人遇到的困难是更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就什么，有挫折啊，有压力，有这种困难。我们再看一个，哎，怎么又不工作了？好，去教会啊，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伤害别人啊。那我们迟到的时候，有别的东西拉到我们的注意力，这个惹神的这个嫉妒啊，这个怒气啊，在弟兄姊妹别往那里走。我真心是凭着爱心劝你们准时再来，甚至早点来敬拜他，把他当得的荣耀赞美献给他，活在他的光中，这是你，是你的福气。我们再看一个哈，那只有这些牧师长老可以在教会做带领的，好，这个也是谎言。好，所以神教导我们是一个什么，这是一个 body， 是个身体，每个东西都是他的供应的。好，神在你来这个教会中有他的心意，有你要做的一份的事情啊，就大家一起建筑教会才会兴旺。再看最后一个哈，神不在乎我们啊身边的小事情，所以我们教会啊，你能下一个一起讲完好了哈。哎，好，这个祷告，所以我们有个伟大的神，他非常在乎你的生活细节，但是我们呢误掉了一个这个非常伟大的资源，它是永不枯竭的资源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如果不用力气，这是你巨大的损失。所以有本书叫做 Too Busy Not to Pray， 就是正因为你忙才更需要祷告。你祷告了，神让你清楚了哪个 priority 搞对了，你的事情都会做完。好，所以总结起来说呢，弟兄们姊妹们，就是说这个我们离开了真理，照着一些骗人的一些话去活，所以我们活得非常的累。但我真心盼望在新的一个年度里面，大家读经的时候把这个应用找出来。这个应用什么东西啊，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骗人的东西，我们觉得是这样活的，圣经的启示是朝另外一个方向活的。在每天查经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到这个应用，找不到的话你就应该觉得什么非常痛苦。我今天来想得到一个东西，让我什么把我们心中的那些骗人的东西一个个的解去掉。当我们把这些骗人东西都解掉了，活在真神的一边，你的生命会不会是得胜的经历？那当然是的啦。那你的生命是不是更加的正面，更加的正能量更多？当然是啦。当我们活在神的对立面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是一个失败的人生。好，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和的神，站在你那一边的人就是必定得胜的人。我们活在你一边的所有的思想，我们的行为都是一个得胜的经历。主啊，就将这个得胜的生命这个经历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尤其在这个季度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可以为你发光，赐给我们人生充满了你自己的恩典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